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讲到了康熙的第八个儿子八阿哥的故事。之前说到他开第一走高，妈妈的地位虽然不高，不过呢他自己本身非常贤能又有礼貌。康熙53年，胤祀为什么送了康熙两只将死的老鹰呢？其实这也应该是个误会。当时康熙外出巡视，要求着八阿哥陪嫁，这表示父子的关系还没有坏到什么地步。刚好是胤祀的母亲卫氏的忌日，那么他决定要去祭拜母亲，就把两只猎鹰进献给康熙表达歉意。但是这两只猎鹰送到康熙面前时，到底是谁下手的？竟然是奄奄一息呀！父子之间的误会就放大了。你知道这康熙，我觉得他做人实在是不够忠厚哦。明明是你的女人嘛，你知道他怎么骂儿子呢？就在大家面前骂说：“新者库贱妇所生啊！”哎，一直就是又在提人家的出身卑贱啊，连着胤祀的妈妈、自己的太太一起骂的，那你不要跟人家发生关系嘛。然后呢，他为自己跟胤祀的关系下了论断说。我啊跟他，你敢送快死的老鹰给我，你看这就是老年人爱猜忌、啊、父子之恩绝矣。他还说啊，我不永远不会立他当皇太子的，这在清圣祖实录里面都有抄下他说的话。所以之前啊，我对康熙的判断就是啊，他说谁的话都很难听，是个刻薄的人啊。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这件事情怪怪的。因为啊，胤祀在弱智，在对康熙不满，也不太可能送两个快要死的老鹰去激怒康熙呢。也许这两只可能刚好吃坏肚子吧，的确是个意外啊。从康熙后来也没有进一步处罚胤祀，但说的那难听话已经都写下来了。这件事情啊，虽然最终是意外，但是看起来也没有人认错，但是看起来也没有转圜。事实上，从群臣保举胤祀当太子的那一刻起，他的政治生涯就在康熙的心中结束了。我其实一直相信那两只老鹰也是反对他的人去故意给他整的奄奄一息，因为就知道康熙这老头子后来的脾气不太好，很爱猜忌。康熙61年，康熙驾崩，由隆科多传口谕让四阿哥雍正，就是胤禛即位。那么有很多故事啦，也就是说其实啊，那是雍正他自己改了口谕、哦、改了诏书啊。本来是传位于四阿哥，应该是传位14阿哥，大概就这意思啦，就是那个十啊被臣子啊改成了鱼。但是听说这也是后人的连续剧般的猜忌罢了。四阿哥继位，胤祀当然也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反对。这位雍正登基的时候，对于兄弟也就是八阿哥还是很照顾，他把他从贝勒加封为连亲王，也让他总理事务大臣排名甚至在他最信任的老13之前。而且呢，又把八阿哥他家妈妈卫氏的家族、啊、让他全家都进入那个镇蓝旗，也就是这样就没有人说你出身低微。你有没有觉得很妙？为什么一个仆人竟然会跟康熙相好？他是哪儿去到新泽库的？那个路上遇到，看到那个整理花园的长得不错，于是就叫他去宠幸室嘛。那你就不要去觉得人家很卑贱啊。所以连续剧里面在演那些啊跟什么宫女谈恋爱的，基本上、啊、都不会是太真实的。雍正这时候对他还不差，那后来胤祀就因为他不能跟皇帝一样名字都叫胤什么嘛、哦、于是他就改成允了。 阴云的云呢，云寺。他妈妈过世了，然后他就守孝百天，就有四个皇子轮流给他送饭。哦，这是之前呢，就雍正还没登基之前。其实当时的四个皇子包括老四，就是雍正皇帝，还有老九、老十、老十四，这三个本来就是八阿哥的同党了。不过呢，雍正对于这位本来是有很多军功贵族拥护的八阿哥还是有警觉的。所以啊，很多人拥护你，如果那个时机出现的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倒霉了。那有几个事件呢？第一是，我直接还是叫他胤祀好了，否则你到时候就说这人又是谁哈？胤祀受封亲王，人们到府上祝贺，这胤祀的福晋啊，乌雅氏，这也是贵族之女，就当众抱怨说，有什么好庆贺的呢？谁知道他能够当几天？哎呦喂啊！这话当然传到了雍正耳里，这女人真不会说话，所以呢，雍正一定不高兴。哎，再来呢，第十四个儿子，听说他从西北回京之后大闹一场，雍正跟他说什么他也不听，老八出来打圆场时，这十四哥啊就秒跪下，意思就是说，在其他的弟弟的眼里啊，真正应该当皇帝的是八阿哥。然后呢，从雍正继位之起，到处都是政治谣言呢。最出名的谣言叫做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族。八佛是什么意思呢？哎，刚好啊，可能就是指这个八阿哥，刚好有个八嘛。那到底是谁散播的不知道，但是啊，的确是有人在捏造流言，那不管是对八阿哥好或不好，这就会让雍正对八阿哥充满了猜忌。雍正二年的三月，年羹尧啊，这位大将军取得了青海大捷，赢得很快很漂亮啊。那雍正彻底在朝堂站稳脚跟，他本来也说年羹尧各种赞美的话都给了年羹尧，不是吗？这就是雍正跟康熙的不同，他讲话是好听的，但是后来啊，他就也开始对于满朝文武公开挑衅。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如果你做的事情有利于社会国家，我就让此位啊，我让位给你也没关系。不过这时候年羹尧是非常支持雍正的，青海大捷之后，朝野没有人去敢挑战雍正的权威。雍正三年，他开始去整八阿哥，就是利用君主的权威对八阿哥找茬哦。那么你知道官员也是这样啦，皇帝要找谁茬，他就拼了命呢，也就去说他坏话，一直把你整死为止哦。最典型的是雍正四年，雍正呢要胤祀，要八阿哥交出他们的爸爸康熙当年写给他的谕批。胤祀说，哎呀，烧掉了，找不到了。雍正不相信这个说法，然后八阿哥被逼急了，搞不好人家是真的找不到啊。他说，如果有虚言，我一家都死掉。你知道雍正怎么说吗？他说，我跟你是兄弟也是一家呀，你怎么是在诅咒我们爱新觉罗这一家呢？于是他的亲王的爵位就被开掉了，就没有了。那所以呢，后来哦，雍正就公布了老八的罪状，总共是40条。公布之后，被软禁的老八意外死亡。那你觉得是怎么死的呢？很多人说啊，是雍正下毒而死的。那当然呢，老八这时候也可能是一心求死，也可能是底下的人虐待老八，当然更可能是跟那两只病得奄奄一息送给康熙的老鹰一样，有人在对付老八啊，搞不好对付的人就是雍正，这很难说。那么 这中间又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雍正把八阿哥除去亲王爵位，开除中级，说你诅咒我们爱新觉罗嘛，那就要求改名，那让你自己看你要改什么名吗？这个胤祀怎么回答呢？他说就改成阿奇娜吧。其实阿奇娜是什么呢？在鳗鱼里面，据专家的研究，叫做夹宾鱼，也就是待宰的鱼，就是这位老八对自己处境的一个自嘲吧。意思就是说，反正呢，我也是待宰之人，我就叫这个名字。其实胤祀他的确自小是能干的，但是问题可能出在于他野心也不太大，还有呢，谋略也不太深呢。其实雍正给他定的40条大罪都是硬凑的，连那个妈妈过世他哭了100天都变成罪名，所以皇帝要让你有罪的时候就是有罪。妈妈去世一直哭是什么罪名呢？他说这是逾越的礼节啊，想要让天底下的人知道他尽孝。这种无厘头的罪名在40条大罪中是居首位的，那整体风貌你就可以知道这40条罪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后来啊，乾隆有出来表过态哦，他说他爸爸晚年每次跟我讲到这件事啊，都很不高兴，觉得啊是有一点后悔做得太超过了。后来乾隆还重新恢复了胤祀他族人的名字和宗籍，又回到了爱新觉罗。其实他被打击的原因很简单呢，也就是别人曾经想要拥戴他当太子。你的品德和能力很好又怎么样呢？你跟皇权之间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冲突，连他妈妈在死了之后还要被康熙大骂为奸妇，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他把自己的名字取成了阿奇娜，就是冰甲鱼待宰的鱼，也是没有错的。胤祀是电视剧里面雍正王朝很大的反派人物，其实他的人生是九子夺嫡选手里面相当悲惨的。事实上啊，胤祀人生也没有强求，他大概也只是想让自己被看得起，让自己的母亲翻身。但是无论如何啊，虽然他得到很多拥戴，可是最后并没有把握机会。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胤祀之后的老九胤堂。这个胤堂呢，是就神仙的神的左边，在一个唐朝的唐。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后来呢，状况也应该不太好。也就是说，你有一个皇帝哥哥，通常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是会跟着飞黄腾达，你很可能就是一个被猜忌的、被打压的对象，你再贤能都没有用，只因为你跟他不对路。你看看这个雍正对于13哥。和对八哥差的有多远呢？这是天差跟地别，是不是死党也要看呢，就虽然有血缘，但是也有亲跟不亲啊。我们之后再来聊聊九子夺嫡里面的老九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不是你的我不寂寞，我们